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9月13号，刚到天津履新的李鸿忠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领导班子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拥护中央对天津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决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并表示要绝对忠诚。事实上，曾被视为江派地方要员的李鸿忠公开向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忠心，有迹可循。今年1月，他曾在中国一些省级领导给习近平冠上核心名号时遥相呼应。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报道，1月15号，湖北省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会议上强调，习近平是中央的领导核心，要向习近平看齐。后邓时代，只有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党内奉为核心，号称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江泽民时代的官方正式说法。时至今日，习近平虽然在总书记名下还握有多个领导小组的实权，在七常委中至高无上，但仍然和前总书记胡锦涛一样，没有被正式尊为一言九鼎或者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央领导核心。有评论指出，李鸿忠看破了这一点，于是跟一些其他地方的省级主要负责人一起捅破了这层纸。至于李鸿忠就任可能进入副国级，进入政治局，甚至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天津市委书记，是不是由于他对习近平的一片忠心，分析人士莫衷一是。刚被免职的黄兴国今年1月8号就率先喊出习核心，开了这个头，接着约有10个省市和一些大国企的主要领导紧随其后，不过也有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没有跟风。3月北京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记者追问下还对有关习核心的问题暧昧地回答说，再说吧。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新疆网站还卷入要求习近平引咎辞职的公开信风波。中共文件和官媒报道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一说法，显示党内高层对此仍未形成共识，习核心这个称号至今仍未能正式化。北京异议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江其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黄兴国最早喊出习核心还是被拿下，说明向党的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并不是决定高官去留的主要因素。他同时指出，拿下黄兴国换上李鸿忠不能说明清官代替贪官，
一定有腐败问题。因为几乎像他这种高官几乎没有人没有腐败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只要干得这么大了，99.9%都有腐败问题。第二个，这个拿掉它不光是腐败问题，一定有权力斗争的因素，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长期观察中共官场潜规则的湖北潜江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认为，李鸿忠得到上面器重得益于他善于揣摩上意。姚立法指出，香港媒体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搭乘出租车，李鸿忠就马上坐火车出行。他说，我想这个人肯定很会跟风，中共官员本身的规矩程序在哪里，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摸不清的。至于李鸿忠为何得到提拔重用，姚立法表示，对执政的中共在用人制度上不要充满幻想，应该打消这样的念头。他说，
也当然就是为什么能上，我觉得是用人能上。
2010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时任湖北省长李鸿忠粗暴抢夺一名提出敏感问题的官媒女记者的录音笔事件，给这位地方高官兼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共形象造成重创。当时李鸿忠还以跟报社领导熟识来威胁提问的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记者刘杰。刘杰提出的问题与发生在湖北的尉迟修脚女工邓玉娇不堪受辱举刀刺死银官的事件有关。此事曝光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等5名学者以及数百人联名发出关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 另有约70位媒体人和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李鸿忠道歉并辞职，呼吁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启动调查及弹劾程序。但李鸿忠拒绝道歉，他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杰大大方方的，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江其生指出，李鸿忠比较有名，但口碑不佳，
弄来弄去的，这个弄掉那个换上去，包括这个李鸿忠有什么玩意儿，是吧，名声也并不好，对待记者是那样一种态度，是吧，不怎么样。
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记者提到了邓玉娇那个案子嘛。
对呀、啊，那你可以反对这个记者，但是你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啊！你那样的狂躁，你那样的权力任性，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些个一党专政的这些官僚们，在我眼里还我还真看不上。
曾独立参选获选为湖北潜江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也对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记忆犹新。
他抢记录音笔，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所念的就是这个霸道，就是起码的修养都缺乏。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鸿忠在抢录音笔之后以另一种方法表示了悔意。北京资深媒体人陈杰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鸿忠后来在口头上对媒体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在那个事件之后还是汲取了教训，后来我看到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活动当中，一些讲话当中，刻意的去强调尊重媒体啊，应该说他还是这个事情还是汲取了教训。
根据官方公布的简历，李鸿忠今年60岁，1978年2月至82年2月在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此前他作为知青曾担任农村大队民兵连长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抢夺录音笔事件发生后，李鸿忠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没有辞职或降职，反而在当年提升为省委书记，并在2年后的18大上由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